在下第四章，灵前第七章，题目是长守节，秦世主传旧恩，做主公。
嗯，
啊，这面是所罗门，其实不是所罗门建造，就是他在巧匠门建造，但是在所罗门的带领之下，按样式造完圣殿的各个部分。今天特别说殿完工，圣殿能够完工是按着样式，按着神的尺寸去建造。所建造的里面包括铜坛、铜海、铜牛、铜柱和一切金银器皿，铜的器皿以及金银器皿，金金的器皿、金金的器皿，这一些目的就是要什么？就要使这些殿的工作能够完工。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合乎神的尺寸和样式，使整个的殿成为一个荣耀的圣殿，那个荣耀神、见证神。那边就是保罗被圣灵感动，以圣洁和睦的原则，夫妻的关系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圣洁和睦为原则，保罗来建立教会，指出了为了避免淫乱，夫妻当合一相待，圣洁事主，又讲到嫁娶和重生各方面的问题。这保罗的一个总意是日子减少了，为了专心服侍主，殷勤服侍主，大家应该照着神的旨意，和你蒙召的身份，照着神的旨意应该来对待这个事，不是一定要结婚或者一定不结婚，是照神的旨意，目的都要专心服侍主。有妻子的将来有一天也像没有一样，这什么意思？以主的事为念，而不是有妻子就整天就是妻子妻子妻子。要正主旨意，要圣洁合一，哪怕对方没有信主也不要随便的离开，因为神的旨意总要和睦，要在一起，你要得着他，你要挽回他，哪怕是对方犯了淫乱的罪，如果能挽回你还应该挽回，而不是因此就赶紧离开。所以保罗的一个中心就是要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，殷勤服侍主，脱离一些世俗和罪恶的缠累。所以保罗的这个道实在是很宝贵，让我们看到，不是让我们从消极的去领悟一些意思，乃是积极的体会主的心。当然了，很多人领会圣经是错误的领会，甚至篡改，甚至各取所需，又篡改又各取所需，混淆真理。那今天的世界更可怕的就是随便的丢弃、丢妻堕胎，随便的另娶另嫁，又婚前又是同居，又随便的离婚，这一切当然更不用提了，都是罪恶。但是今天我们不但不犯罪，夫妻在一起是避免淫乱的事，要彼此相待，那更要点是体会主的心，真是明白神的旨意，好好的侍奉神。神预备婚姻不是仅仅为了个人享受，我想保罗的意思很清楚，也是神的心意，是为了同心服侍主，彼此蒙保守，黑衣者来侍主，目的是这个。所以这点就是要完成殿工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完殿工与秦世主，完殿工与秦世主，终身的目的都是为了主，不是为了婚姻而婚姻。所罗门的殿强调的是按样式，保罗今天的信息里面强调的是真神旨，是按样式与真神旨。所以保罗在这一章信息里面讲了几个方面，已婚的人要各守本分，嫁娶并不是犯罪，但是不如手术安详，事后减少要殷勤事主。所以这个诗歌呀，你别看四句话把整个这一章都概括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分段，十节对十八节，第一段是十节，那边呢就是十八节，我看啊，那边是十八节，十节对十八节，题目第一段 段的题目是同宿重恶、重托啊，同宿重托，我们要做同流嘛，同宿重托，圣洁事主。保罗讲到婚姻的问题，特别要强调圣洁，同宿重托，圣洁事主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从第一节开始，四章的第一节，他又知道一座铜坛，第一段讲的铜坛，接着讲铜海，铜坛就是祭坛，祭坛是用铜做的，这个祭坛就是代表十字架，这个祭坛也就代表主的本身，所以一定尺寸，祭坛在会幕里面和圣殿里同样，有两样是方的，一个是祭坛，一个是香坛，都表明神的心与万人得救，四面八方，所以东南西北尺寸都一样，长宽相等，高是十种，所以让我们要高举十字架，所以祭坛也是最高最高，所以这个祭坛表明什么意思，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地方，他是那一只被杀的羔羊，是零点五章第七节是说越界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，在哪里，在祭坛，在祭坛，所以今天整个的圣殿要筑一个祭坛，长宽都一样，表示神的心，愿万人得救，借着这个祭坛叫人得救，也借着这个祭坛叫人奉献，所以祭坛上也要献祭，献燔祭，献赎罪祭，献各样的祭，我们来到祭坛那里，首先我们得救，我们清楚蒙恩得救，因着主的血洗净我们得救，第二我们来到祭坛那里，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真正的把自己献上，甘心乐意献上，彻底破碎，完全奉献，这是祭坛的意义。接着第二节，又是一个铜海，这个会幕里面是没有的，只有圣殿里有，样式是圆的，这个海后面告诉你，这个铜海很大，可以容3800吨的水，铜海当然是装水的，这个铜海是圆的，也说明神的心意，整个的地球啊，主的爱，主的救恩要领导全地的人，是圆的，高5肘，经10肘，围是30肘，就是相当广阔的这么一个，所以这个铜海代表什么意思，代表基督的洗罪全圆，就把这个铜海要抬到普天下去，把普天下的人能印着主耶稣的这个洗罪的全圆的这个蒙恩，海中有野瓜的样子，每一肘10瓜，一共30肘，它的周围是30肘，每一肘是10瓜，30肘不是300个瓜，而且是两行，那就是600个瓜，你看看多少啊，这么多的野瓜，特别说野瓜，野瓜的样子，野瓜就不是是正式的瓜，是野的，不是人栽的，也是代表外邦的蒙恩，所以救恩先领导犹太人，犹太人拒绝救恩，结果领导外邦人，所以我们外邦人有负有这个使命，这个告诉你，这些都是救海的，是救上的，救上的意思就是说是本是不配蒙恩的野瓜，但如今呢有份于这个大使命，有份的意思，被救上了，你列入不开了，主就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了。第四节，这个铜海怎么能够带到全世界去呢？有12头牛要驮着这个铜海，这当然都是铜的把它铸成的，但它的含义是这个意思，12只牛，这12只牛是4个方向，东南西北各3只，所以3只是向北方向的，3只向南西，3只向南，3只向东，北西南东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12只牛是被神特别拣选，明显是要忠心所托，劳苦任劳任怨，甘心负重，这是12只牛，要把这个洗罪的权利要带到普天下去，北西南东，海是在名上，所以你必须要有负担，牛是在海的底下，牛要驮着这个海，那就是我们必须灵里有这个使命感，有负担，来把这个铜海要驮出去，牛尾向内，不是自己整天的吵 长得好，比你好，一切对来对去，真是牛头相类。不是吗？六点是终身禁忌。神就先是让我们，你今天要把这个铜海夺出去，牛头一定要向外，绝对不能向内。牛也向内，因为向内当然牛头也向外。海后一掌，边如杯边。那这个海的它那个形状告诉我们，它像个百合花一样，所以它那个边呢是像个杯子一样，是向外的，向外张开的，表示什么？百合花就是圣洁荣神，圣洁荣耀神的意思。这个海可能三千八尺水，就是一个洗碎的泉源。任何人你都因为这个海就是后面告诉你祭祀沐浴的，做祭祀的要在你沐浴，你做祭祀的你要满得神的恩典，也在里面那个沐浴那个承受，而且呢这个恩典自己蒙到了，那就要带到普天下去，那人家都能蒙恩。底下还要制造什么？制造铜盆。铜盆在会幕里就一个，是在祭坛和这个会幕当中。在这里呢盆是有十个，有十个盆，五个在右边，五个在左边。什么是盆？洗濯盆是为了使祭司洗手洗脚，为了释放的需要必须要洗净成圣，自洁成圣，所以各五个。现凡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，但还是为祭司沐浴的。现凡祭所用的东西都洗在里面，被洗濯用，所以这里洗濯盆。所以我们信的主还要用水接着到把教会洗净。底下就讲的金灯台和柱子，这两样是在圣殿里面，在会幕里也是在会幕里面，所以是金子的。院外的东西都是铜的，院里的东西都是金的。他要照定所定的样式，十个金灯台，十个桌子，本来都是一个，十个，五个在左，五个在右。柱子也是这样，金灯台什么意思？就要彼此相通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连，靠圣灵发光，为主做见证，这就是金灯台的意思。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灯不能点在斗底下，桌子底下，你们要点在什么？点在桌子上，照亮一家的人。我们就是世上的光，所以说金灯台成为神的见证。那靠什么？要靠圣灵，要有油才能发光。十个桌子，桌子是摆陈设饼的，陈设饼什么意思？要按时分粮，要供应普天下，使万人吃饱，要破碎掰开。另外呢，又造一个金碗，一百个金碗，就是小的器皿。你哪怕是用小小的金碗，能够叫人能够什么？能够享受主的恩典。没有碗，你说怎么吃？所以要做小的器具，也要给主用。第九节又建立祭祀院和大院，祭祀院肯定是内院。大院就是外院，还有院门，用铜包裹门扇。院子的门就是外院的门，是用铜包裹，这个门扇是铜包裹。铜就代表耶稣为我们受苦受审。江海安在众人的右边就是南边，那这一切就告诉我们要按照神的样子，物件的地点安置好，这个海就是安置好在殿门的右边，就是南边。因为这个殿门呢，我们知道有三个门，西面没有，东南北都有门，右边也就是南边，也把它摆在那里，即使随时可以沐浴。那到第十节为止，这整个的就是都是按样式按尺寸。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体会主的心，要负起大使命，要去传福音。十二支牛也代表同心，可能主给我们安排的不是一个方向，大家都要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三个每什么？每一个方向都是三支，每一个方向，所以说也更要同心，要彼此合一才能够这样。那对着这面，请大家看啊，七章，这是第七章。第七章我们应该看到第十八节，看到十八节小段呢是怎么样呢？是都是一节对两节，一节对两节，只有一节是一节对一节，所以它就是 五节对九节，我们现在开头都是两节对一节，这边两节那边一节。那个你们信上所提的是我说，这个我说根本不是保罗说的，这个我说是什么？是虚言，就是说他的信上是这么说，意思说既然呢这个容易男女之间容易发生问题啊，还不如男女不敬女倒好。这个男不敬女倒好，这因为说明什么？就不如不结婚了，男的最好都不要结婚。都不要结婚，这个不是保罗的道理，不是神的道理。所以下面我们就看见保罗怎么解释这个问题。但要你明论的是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我们注意这句话，就是说今天你做弟兄呢，你就要有妻子，你各有自己的妻子；做姊妹的，你要各有自己的丈夫。目的什么呀？彼此能保守，避免淫乱的事。所以有些弟兄出去工作不愿意带着姊妹啊，我说说在国内啊，真有这样的，就不好。你明明有妻子，你应该带，他不带，他故意不带。你有妻子就应该带着，为了工作的缘故。所以我们说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保罗这里的一节到六节有一个分段是夫妻相待，应该合意的相待，这是第一个，是一节到六节，保罗讲的夫妻相待的问题，就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，那边讲祭坛，这个讲夫妻，你说这怎么对？因为讲什么？讲祭坛的问题，祭坛要合尺寸，什么是尺寸？我看最标准的尺寸就是圣洁，所以对待这边要当避免淫乱。我们来到祭坛那里，你今天要靠主的宝血，要得为圣洁，这叫避免淫乱的事。这就是祭坛的尺寸，祭坛什么尺寸？圣洁的尺寸，公义的尺寸，哪个方向哪面哪边都是一样的尺寸，神的尺寸没有两样的。所以祭坛的和祭坛的尺寸两个人相对啊，那边是和祭坛的尺寸，那对待这个你就要当避免淫乱，你避免淫乱你才合乎祭坛的尺寸。什么是祭坛？高举十架救人，对待这个呢，夫妻就应该达到这个目的。因为保罗就是对教会说的嘛，教会夫妻啊，为了避免淫乱，俩人老在一起，应该在一起，但不是仅仅为了消极的避免淫乱，乃是为了什么？圣洁合一是主。那对着你们两位真是让我们看到多么宝贝，你不能只看见哎呦，为了避免淫乱，这俩人老得在一起。那现在不是吗？就有这种说法，夫妻不能分开，为避免淫乱。保罗说的这意思是消极的方面，为了保守。但是积极的方面意思是什么？圣洁合一是主，圣洁合一本来不是主，为了高举十字架，为了救人，这两边相对。一讲的祭坛，我们叫体贴神心救万人，这是讲祭坛的意思，体贴神心救万人。那对于这边人呢，就要坚守圣道。所以弟兄姐妹当中各有各的妻子，各有各的丈夫，什么意思？坚守圣道，有见证。如果你没有见证，对人你没怎么救万人呢？怎么救人呢？哦，夫妻这里面在弟兄和姐妹当中还出了问题，所以夫妻要知道怎么合一相待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仍然是圣洁，合一是主，那边就是同父救人众托。这个可以放在下面啊，放在下面就是讲到那个同流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丈夫当中第三节第四节，大家看三四两节，三四两节对着那边就是第二节，那就是同海了啊。从第二节，从这里三四两节对着那边就是同海。丈夫当中合一之身带妻子，妻子带丈夫也是如此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，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身子乃在妻子，这就是要什么呀？这就告诉你要合意相待，目的什么？同心赴恶，合意相待，同心赴恶。对着那个就合乎神的样式尺寸，对着那个是什么呀？那个你就要肩负救人重托，这同流啊，同海嘛，同海什么意思？就是救人的重托，你要肩负起来。这边的是合意相待，同心负恶。五六两点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，方可以，方可以 引诱你们，我看保罗是针对那些软弱的人，情不自禁，那结果怎么？所以要在一起，所以为了专心祷告，免得被撒旦引诱，所以两边相待，不被撒旦引诱。这样姐妹，我们要追求到不被撒旦引诱，对着那边去，就是肩负救人使命，这个大使命太要紧了。你要做同牛，做丈夫也要做同牛，做妻子也要做同牛，不是仅仅为了大家不犯罪就完了啊，不给魔鬼留地步，并且继续的遵循神的旨意。像戴德生，人家戴德生第二次他的续弦，他的妻子两个一分开就一年，跟孩子一分开三年以后他才见到，为什么？为了完成重托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那你要专心爱主，你就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你不专心爱主，一天都不能离开。所以两杯相对，那边呢，这个第五第六节对着你们第三节讲野瓜，我们都是野瓜，不配蒙恩，有份使命。这些野瓜好几百个都住在上面，是告诉你是有份使命，不配蒙恩，有份使命。对着这点应该怎么对？不但是说不给魔鬼留地步，是吧？不要被魔鬼引诱。对着这本应该正当积极遵循旨意，不给魔鬼留地步，这是消极方面，大家不要犯罪。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大家都不要犯罪就够了，那得了了，那福音别传了。每个人都自己守住，大家都在家里待着，我看这绝不是神的心意。正当积极遵循旨意，对着那本就你不配门，我们是个野瓜，我们住在其上，有份使命，要体会主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野瓜，就是不忘本来面目，别忘记我们是野瓜，好像野橄榄一样，你根本不配嘛，不是原原本本的，不忘本来面目。那对着这两句，专心合一事主，在一起也专心，不在一起那更要专心，都要专心，专心合一事主。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专心要专心，不被引诱那是起码的条件，那你还被引诱很了得吗？所以保罗说，我说这话是准你们，不是命你们的，那这句话更清楚了。有人就断章取义，这是保罗的命令都是如此，所以姊妹就不能离开丈夫，是的，应该不离开，但是如果你有特别的使命，圣灵的感动，难道你不离开吗？所以这里说保罗说，我是准你们，不是命定的，不是命你们的，不是我吩咐你一定要这样，我准许你们这样。当你要选择更好的，也第七第八节，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。从第七节开始啊，我们按照正义分段大家看，七节开始到九节就是独圣的问题，保罗讲的独圣，讲的独圣的问题。以后从十节到十六节又讲到离婚的问题，该不该离婚，是保罗具体的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保罗都讲到。第一个是讲的夫妻应该合一相待，第二就是七节到九节就是独身的问题。独身问题保罗怎么说？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保罗就是独身，我看弟兄独身太少了，保罗是一个，只是可能领受的恩赐，领受神的恩赐不同，一个是这样一个那样，这不能勉强，这绝对不能勉强，领受的恩赐不一样。这两边相对了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就是牛头向外，这边就是恩赐不同，但大家都要牛头向外。牛头向外什么意思？大家都要同有一个目标，向外就是向千万灵魂，向大使命，这边恩赐不同。一面是领人得主诸恩，为什么做同牛驮同海？是为了领人得到这喜罪的权源，领人得主诸恩。对着这本的各按恩赐事主，你有这个恩赐，你就独身，你没有这个恩赐，你快，你别这样做。各按恩赐事主，那面是牛头向外，牛尾向内，什么意思？面向全地灵魂。对着这本就要效法保罗的心智，我看心智要效法保罗，有没有恩赐是其次，你要心智要像保罗。保罗什么心智啊？全心为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同牛驮海，对着这个就是保罗彻底献身， 你要做牛啊，红牛投海，你要彻底献身，你不能还留恋家庭，还留恋自己的 小温暖的家庭，要有所牺牲。还有第八点，我就是没有站起来和寡妇说，若他的长相我就好。寡妇就是他已经没有丈夫了嘛，意思就是你就守住就得了啊，没有嫁娶的是另一种，根本没结过婚。还有你寡妇，寡妇你已经丈夫死掉了，能够长相我就好了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不要再有别的心了，全舍全献。对着那个就海在牛上，也可以这么说，这边是全舍全献，就是像保罗，大家要学习保罗。所以你学习保罗，你要各个方面都要学习保罗，学习他，效仿他。那对着你们，什么叫海在牛上？肩负使命，你是不是海都重了？三件大特，大家分担，肩负使命，要把它扛起来，要把它驮起来。还有第九节，扛着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你是欲火攻心，但不如嫁娶为妙。这就告诉你，嫁娶并不是犯罪。正常来讲就是要嫁娶，与其不欲火攻心，因为人有肉体嘛，那你不如嫁娶为妙。你禁止不住，如果你禁止不住的话，那两边相对，禁止不住有两种情况，一种你靠圣灵得胜，现在总没给你预备，像你现在有些年轻小迷君，你禁止不住怎么办？你就犯罪啊，你这个意什么叫异想天开啊，心想入非非啊，对着那边太宝贝了，靠洗罪的泉源，那边就三千八色，你禁止不住怎么办？你靠洗罪泉源，这边是欲火攻心，欲火攻心害人，所以快点快点下去，要不然你要害人。那边是爱火焚烧救人，那边是爱火焚烧，做圣殿的工作，你就爱火焚烧救人，这边是欲火攻心，你就害人。那么第五节嘛，三清八澈的水，洗罪泉源，这么样的丰富的这一个大的藤海，你要带出去，你必须爱火焚烧，爱火焚烧救人，这边你欲火攻心，你只能害人。所以第十节十一节，我看保罗在这一章圣经啊，为教会堵破口，夫妻之间的问题，男女之间应该怎么处理的合当，免得犯罪，免得欲火攻心，免得得罪神，免得呢禁止不住。但是呢，保罗也提出了更好的、上好的、最好的是什么？再看十十一节，至于呢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就从第十节开始，就是主的吩咐，也是保罗的吩咐，是什么呀？不要随便离婚，就这样，不可离开。你看见这里从十节，已经嫁娶了，你已经嫁给人了，你已经结了婚了，你还一天想离开呀？那你就不对了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也不可再嫁。哦，你再离开了想再找一个人，不可以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，不能随随便便离开。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也是这样，只有一个理由，除了为奸淫的缘故可以离开，这个也是一种消极的，对方实在是犯了第七条了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个十节十一节，夫妻和睦是主，不要随便离开离开。现在的社会不是吗？随便离婚，结婚不到一年的就离婚了。夫妻和睦是主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四节成圣是主，那边就是洗濯盆。洗濯盆的意思，那我们要自洁，那我们自洁了以后，大家就能够和睦了，才能够是事主。为什么不和睦啊？吵架了，什么原因？所以要自洁成圣是主，这边夫妻和睦是主，那边是洗濯沐浴，这边是仍要和好，仍要和好。洗濯沐浴的目的就让我们大家仍要和好，夫妻要和好，不能离开。有的人很多的理由其实都不是理由，你听了半天都听是我出发，就是不喜欢人，一句话好了。十二节十三节，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或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住，他就不要离开妻子。你看这里就说明和睦多么要紧，哪怕你的妻子你没信主之前你就结了婚了，你妻子不信或者丈夫不信，你都不要离开，他没有想跟你离开，你不要拿理由去找人家离开。有人也拿这个做借口，喜新厌旧，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 丈夫也只愿和他同走，就不要离开丈夫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两边相对，和睦共处有见证，你这样的话才有见证，和睦共处有见证，那对着妹妹什么？妹妹就要做金灯台。如果你随便离开的话，那你这个金灯台等于没有光，有见证啊，没见证哦，因为我吃的不信，我就不要了。那你一点见证没有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警醒发光，做灯台，要发光，要警醒，不能动不动就离婚，这面就和睦共处有见证。还有十四节、十五节，十四、十五两节，因为不幸的丈夫，因为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，因为丈夫也成了圣洁，哎，他跟你在一起，他那个成圣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在如今他们是洁净了。这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讲到陈设饼，就是可道尊道，这边家庭成圣，一天念圣经念圣经，结果家庭还有问题，说明你没有真正的可道尊道。陈设饼头一个意思，我们要可道尊道，那么这边家庭成圣，家庭成圣，刚才还有一个意思，发光荣耀神，那对着这里就是和睦荣耀神，就是刚才十二十三节啊，现在十四十五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啊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改出陈设饼，这边是呢真道行，就是照主的道去行，就蒙福，你儿女都成圣，意思说你这个家庭就蒙福。如果你一天想离婚，你儿女也吃亏啊，你害己害人，要说真道行就蒙福，对着那边就摆了。什么叫摆陈设饼？按时分粮。对着这个，我们看保罗就是按时分粮。对的，保罗讲的非常清楚。保罗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，就是为了真正的合一。所以那边是按时分粮，这边就里面追求和睦，追求和睦。但实际上，知道根本就救你的丈夫呢，你都做丈夫的，怎么就知道根本救你的妻子呢？保罗在指责这些人。找任何理由想离婚，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招个人的而行。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看这边，就你怎么就知道你不能救呢？可能你没有信心，所以就因信同心是主，你要用信心来接受。有人就是没有相信，哎呀，他怎么能信主了？你没有信心，你也没有爱心。这两边相对，一个是因信同心是主，那面是分别为圣是主，分别为圣是主，那面讲的洗足盆了，洗足盆就叫我们分别为圣进主。还有这边是爱心挽救对方，是保罗说你怎么就知道你不能够救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呢？用爱心挽救对方，所以这个信心一个爱心都要紧，没爱心你就不要他了，你就不肯挽救，没有挽救不了，没有信心，哎，他能得救吗？你也不要他了，是爱心挽救对方，对着那门是领人进入院门，进了院门里面。还有十八节，十八节那边是遵命啊，要安置这个同孩，把他安置好，对着这边就守住自己的身份，每个人各占地位的意思，守住自己的身份。十八节说，有人已经受隔离蒙召呢，就不要废掉隔离。你已经受隔离，是犹太人，你是受隔离，你不要废掉。有人未受隔离蒙召呢，就不要受隔离。外邦教会用不着再去受隔离，就个人守住自己的身份。那边就是遵命安置同海啊，这到十八节为止啊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所以第一段叫我们大家要同负众多，圣洁事主，也可以说和睦事主，圣洁事主。和睦的前提是圣洁，所以先说圣洁要紧。你怎么和睦啊？你要圣洁，你不圣洁，你有一方你犯了罪，这夫妻也合不起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十一节到末了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贵重器皿或者金金器皿，因为后一段是金金纯金的嘛，贵重器皿殷勤事主，讨主喜悦。这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圣殿的功，完成圣殿的功，做贵重的器皿呢？你叫殷勤事主，你还要讨主的喜悦，一切事情所做的要讨主的喜悦。我们看一下十一点，后来又造了盆、坛、碗这些小小器皿， 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功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完工。我们的里面各个方面的器皿有没有完工？可能还没有完工。所以这样子上面就告诉你列举所完成的功，每样都要完工。所以今天基督徒在教会里我们要起到这样的作用。第一，完什么？两根柱子和柱上的如球的顶，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四百个石链安在网上，每网两行，盖在两个柱上的如球的顶。到十三节才完，十二节十三节就是你有没有做好你两个柱子。真道站稳，多多结果，上面呢柱顶上面有网的，网子就托住这些果子，把它兜起来的意思。你要结果子，能保守的意思。这是圣殿里不能少的两根柱子，底下还有盆座和天上的盆。在这里详细讲，刚才前面就讲了洗濯盆，洗濯盆包括盆座与盆。什么叫盆座？盆座就是与世俗与世界分别出来，因为唯恐这个盆呢、挨了地，你不让它沾地，所以有个盆座，让这个盆不要直接的挨地，就是与世界、与地、与世俗都要分别出来。海和海下的是二只牛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柱上？永远不分离，真正的有这个属，负有这个使命。还有盆铲子、肉叉子、鱼环这里一切器具，都是挑战护栏用光亮的铜所做的、所造成的。因为以上所说都是铜的，是护栏做的，是光亮的铜所做的这器皿。盆、铲子、肉叉子，就是献祭用的这些器具。而且告诉你在哪里做的，是在约旦平原苏格和撒利旦中间。这教泥铸成的，因为你要做铜器皿，你必须先要脱模子，脱模子要用胶泥，最好的胶泥把它脱成模子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甚多，同的听众无法可查，太多了。这样的神预备的这么丰富，这个材料的丰富。底下再看最后十九节二十二节，所以我们又造神殿里的金器皿，下面是金的东西，金坛。金坛什么意思？就是照着神的旨意为万人守望祷告，烧香代求，照神旨烧香代求。金子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，不改变的旨意。陈志炳的桌子也都是金的，高金啊，就是金。陈志炳这个桌子就是你要摆上丰富的灵粮，要摆出来。我们本身也要做这个饼，自己吃饱了要给别人吃，要破碎，要掰开。还有金金的灯台，还有灯盏，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。亚伦子孙从晚上到早晨都要点这个灯，所以照例点灯。你要做金金灯台和灯盏，那你里面要有油，以才发光。灯台上的花，还有灯盏、蜡点，都是金的，是纯金的。哪怕灯台上最小的器皿，你要收拾这个灯的，有个蜡点，或者是盘子，蜡花盘子，意思就是你可以托住的啊，等等，还有灯盏，都是金金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被主炼净，成为纯净的器皿。你不肯炼，你不敢自己，你不敢受对付啊，躲着走，逃着走，那你怎么成纯净？何年何月成为纯金？是苦炼成金，百炼成金，火炼成金，是吧？所以经过炼，要经过炼，又用金金制造镊子、盘子、调羹、火鼎，这些殿门和这个火鼎是烧香用的，装火的，然后你要烧香搁在盘上的。这些殿门，那你包括了，下面就是殿门包括什么？至圣所的门扇和外殿的殿门的门扇，两种门扇。前面是说至圣所的门扇，后面是外殿门扇，都是金子装饰的，都有金子在上面，所以都要合尺寸和要求。满有神的荣耀，满有神的荣耀，是纯净的，照着神旨意去做。你有至圣所的门，你表明你要把人带进至圣所，那就是说我们要带领人不但经过外殿的门，还有经过至圣所的门，就是领人，也可以说我们个人本身也这样，让我们的生命步步晋升。那最后要进到至圣所，就是步步晋升了，要灵里晋升。哦，对，在这边大家看，这边是从第十九节开始， 十九二十吧，我们看十九二十，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那这意思也就是不在乎外面你受不受割礼，在乎你里面是个真正守住主的道，守住主的道，做信道的人。保罗也是在加拉太书啊，这个割礼和不割礼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做信道的人，要做信道的人，要内心受割礼。你还有二十点，哥德蒙教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人要守住什么身份。你别异想天开，我原来是个奴隶，现在又不想做奴隶了，不在乎外面，就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遵守神的诫命，最要紧的是你守神的诫命，遵守神的诫命，对着那个就成为铜的器具，都是光亮的铜啊，成为铜的器具。这边是内心受隔离，你说应该注重什么？保罗的意思，你不要注重外面，你受隔离还不受隔离，注重的是内心受隔离。什么叫内心受隔离？那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今天不是受人手所行的隔离，乃是基督是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内心受隔离，对着那个就完成建殿工，里面不受隔离，这个殿工呢永远不能完成。所以司祭长呢最后的讲道里讲到，你们这些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，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，所以我们要受隔离，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都要受隔离，对着那边就完成建殿工。两面相对怎么样完成圣殿的功呢？对着这边的也可以对守住蒙召的身份，对着那边为了完成圣殿的功，你要守住蒙召的身份，那身份就你的出身，你原来做什么事情。所以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就说了，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？你本来就是个奴仆，那你不要因此忧虑，如果能自由就求自由更好。下面二十二节，因为做奴仆蒙召一主的是主所释放的人，做自由之人蒙召的是基督的奴仆。那所以保罗两面都讲了，你外面是个奴隶，基督已经释放你，你是自由的。你虽然是自由的，你不是个奴仆蒙召，你是个自由的蒙召，但是你别忘了你是基督的奴仆，你还要受基督的管束。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自由，但这个自由在基督的里面，在他的道里面，在圣灵里面管束。这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做柱子那怎么相对呢？这边就是那边是真道站稳，这边就是灵力自由，你最要紧要灵力自由，你外面做奴隶不要紧，那边是靠主，要真靠主站立得稳，对着这边就是这边就正在内心的自由，不是外面的，你内心的自由，那边就是你要真的靠主站立得住，这边你要注重内心的自由，那边是做殿中的铜柱，你要做殿里的铜柱，你怎么做铜柱啊？对着这边二十二节末了说，你要做基督的奴仆，也谦卑顺服。什么叫奴仆？完全降服，完全听命，永远不要有自己的自由。你说基督奴仆，对着你们，你才配做什么殿中的铜柱。二十三、二十四，你们是种着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你不是今天去听人的主宰去支配。弟兄们，你们跟着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重点是什么？这边要紧的一句话是：重价买赎，做义仆，不要做人的奴隶。那你要做什么？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要做义的奴仆，献给义做奴仆，不要献给罪做奴仆。重价买赎，做义仆，对着那面就是多结果子荣耀神。你这个铜柱的上面都有果子各有二百，一共四百个果子，多结果子荣耀神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种下买来的，我们要做主的义仆。什么叫做主的义仆？那我们随时天天我们要行义，我们听主的话，遵守主的命令，就是他的义仆，被圣灵所管束，被圣灵所支配，不要做罪的奴仆，那你就能多结果子荣耀神，好吗？我们在下面还有很大的一段呢。下面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五节开始，一直到四十节， 是保罗讲的什么？论守同身，你再战。那这一段的正义，论守同身，你再战。遇到重生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只能做连续，能够做中心的人，就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。保罗真谦卑。讲到重生问题，没有特别的命令，但是从他个人的领受，他讲到我既然是中心的，把我自己意见告诉你们。什么意见？下面就说了，因为现今的艰难，就我看不如手术安常为好，不如不结婚好，手术安常。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同盆的盆座，与世分别出来。什么叫手术安常啊？不照着世俗的样子，一定要这样，一人一定要那样，不如手术安常。第二，有妻子缠着你，不要求脱离。你没有妻子缠着你，不要非得求妻子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为这些小邻居祷告。不是一定要怎样怎样，你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有妻子，你不要求脱离。你求脱离，你这个也不对了。你有就，那你没有的，你不要一定非要死求。所以两杯三杯。都要专一事主，有妻子没妻子，你都要专一事主。这些人呢，就终身负起使命。那你就讲海和牛，做海和牛，你就没有自己的意思，你就要专心服事主。二八二九，你若娶妻不是犯罪，出你出嫁也不是犯罪。然而这里呢，肉身的受痛苦，尤其是姊妹生儿养女，这这么简单呐、啊？你肉身受苦，我去见你，人免这苦难。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收入减少了，从此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这个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得到。你要真正这样去做，你专心爱主，你忠于主的托付。像有一位神的仆人，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多受煎熬，到死都没有再见面。那夫妻在煎熬里各地同心，异地同心，都没见面。最后听说他的太太死了，他出来了。就这样，这样为主，真正的为主。这两杯相对，食物减少，一切为主。你不要再为自己安排，有了就像没有一样。那就是大家彼此都要专心爱主，把主放第一，而不是丈夫第一，妻子第一。对着你们大小器皿和主所用，这边就是食物减少，一切为主。那个是你大小器皿不同啊，你都要给主用。那面是都是光亮的铜，这边有妻子像没有，那你身上发光了，铜都是光亮的。三十三十一，爱哭的要像不爱哭，快乐要像不快乐的，吃买的像无有的，用是无的不是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这样过去了。这句话最要紧，这世界的样子，就这个时代，这个世界今生的这个生活方式都要过去了，人间的都要过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你是指定地方铸成，所有的铜器皿是指定地方铸成，这边是不照世界样子，你要在神指定的地方，不随便，世界的样子就过去。底下三十二，我们看三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啊，两节两节，两个小段合并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怎样叫主喜悦；娶妻子的为世上事挂虑，怎样叫妻子喜悦。所以意思说，娶妻跟不娶妻的就是有所不同，也有区别。这个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为世上挂虑，怎样怎么讨丈夫喜悦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不是要劳碌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保罗的目的并不是要牢笼人。那这两杯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为主的事挂虑，那边是都在殿中有份。你不管什么器皿，都在殿中有份，这边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这边是叫主喜悦，那边就是炼净合用。你说你是个精进也不行，你要炼净才能合用，这边叫主喜悦。那边为人烧香拜酒，那边讲的金坛。什么叫金坛？为人烧香代主，照主旨意来为人代主，对着这边叫灵魂身体圣洁。你这么圣洁，你为人代主，这边是殷勤服侍，没有分心，那太好了。殷勤服侍没有分心，对着你们是忠心守望，按时分粮，又做金坛，又做金桌子。桌子不是按时分粮吗？为什么让你没有分心？让你多点分粮给别人， 按时分粮，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，就是为了忠心守望，按时分粮。所以我们又是香台，我们又是桌子。第36到38、也是、这个三节啊，36到38，若有人以为自己在女儿不合于女儿，女儿啊过了年龄，虚伪当心，可以出嫁，可以叫她出嫁，所以一般你不算有罪，二人从亲就是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这个坚定是做父亲的心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着自己做主，心里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这样看来，叫自己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就更是好，这边有区别呢。如果不出嫁，你这个女儿，你这个宝贝女儿，能让她不出嫁更好。但我们现在很多做父母的，快点给她找婆家，找婆家。但主说，如果她真的专一爱主，她有心奉献，如果不出嫁更是好。这个是保罗这样讲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殷勤事主讨主位，那边是做精精器皿和主用，精精器皿。你在圣殿里那么有份，一定有所牺牲。你爱主是父是如是主啊，地上也要抓一把，享受享受啊，天上你要得到，没有这么便当的事情。这个精精器皿和主用，对着这个叫殷勤事主讨主用，这个终结事主更为美好。这保罗说的意思说，如果你心里坚定，女儿能够不嫁人，那就更好。但是现在的时代，很多人不结婚，但他们不是为主，也没意思啊，更乱来。反正没有婚姻约束自己，我想跟谁跟谁，想爱谁爱谁，那更糟糕。这里是说贞洁事主更为美好，对着那边就金金灯台为主发光。为什么好啊？好的目的是让你那个为主更好的发光，金金灯台为主发光。圣经上给我们看到，西门家的五女儿倒是嫁人，但是他们守住主的命令，嫁给讲支派的人，也是有所牺牲，这都是很宝贵的。所以西门非哈女儿，圣经当中提了再提，提了再提，生命民数记提，到了生命节还提。还有耶斯达的女儿，也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我的以色列打胜仗，结果就牺牲自己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做纯净的器皿，对着这个就心坚定遵神旨，你要心里坚定，还是这一个啊，你要遵神旨。好，最后两节我们看啊，最后两节，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，那最后两节很清楚，就是论再嫁的问题，论再嫁就是论呢、寡妇的问题，寡妇啊可以再嫁，但你最好不嫁，这里就这个意思。39-40论再嫁，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、你当然了，你做妻子嘛，你受丈夫约束，如果丈夫如果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你可以随意出嫁，你不是犯罪，只是你要嫁在酒里面的人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专门讲到寡妇的问题，也提到有老年寡妇昼夜爱主侍奉主，专心祷告殷勤，那很好。年轻寡妇保罗劝了你最好嫁人，你爱家闲游，你净乱跑，你这个吃闲饭又不务正事，你还不是嫁人？你可以什么？可以这个养儿女，可以服侍家庭，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，只是嫁给族里面人也40节。然而按我的意见，若长守节就更有福气，这个福是从神来的嘛？你长守节，你守住。这个世界你在世上几十年就过去了，你能够守住，那你就更有福气。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，所以保罗说啊，他常常说是我的意见，但是保罗的意见是圣灵的意见，他是被圣灵感动。最后一点告诉你，我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所写的话。这为什么在这张圣经看着保罗心里非常迫切，一方面必须正当的来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和男女之间的问题，这个情侣犯罪的问题要解决，怎么样能保守，这是消极积极的保罗讲出个人的意见，事后减少，事情的样子要过去，手术安详是最好，所以长守节更有福气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对着你们就是做门和门扇都有金的装饰，你都有金金的装饰，金的装饰，这边就是神的灵感动， 保罗就是做门，警醒的守门。怎么守门呢？为全教会堵破口。所以这张圣经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第七章是和第六章连着的，第五章、第六章都讲了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罪，所以第七章接着就讲，就是个哥林多教会人就写信的时候就这么说：既然教会也出淫了，干脆别结婚，男不见女倒好。在英文就是说嘛，男的不要结婚。但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不是这么说，有妻子的、有丈夫的，那要各自的要守住，合一相待。那更要紧的是什么？更要紧的是啊，大家要专心，要殷勤服侍主，要专心爱主。越有分心的事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章保罗讲的实在很清楚啊。我们所以就是勤事主，勤事主，对着这面就是完建功，才能完成建功。完建功以勤事主，殷勤的来服侍主。有的人呢，保罗积极的意思他都没有领会，消极的意思使劲抓，为了给自己找理由，妻子丈夫不能分开，那没有用啊。你没有体会主的心呢，那不是保罗的意思，是你个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大小轮的中心是不随邪恶，专心事主，完成变工或者完成重托。今天是保罗这个所罗门的殿完工，完成变工或者完成重托，不随邪恶，去邪恶你都不要随，那你去贪财发财发财，去征服去抢人家的东西，是吧？还有那你去行淫了，你都不要随从，要专心事主，完成重托。